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03到1811号，也是第七条的内容。内容是德性。首先看1803号。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腓立伯人书4:8。德行是一种习惯性的坚决行善的倾向。德性使人不但完成善行，更付出自己最好的一份。有德性的人以他感性的和精神的全部力量奔向善，他在具体的行为中追求善并选择善。修德生活的目的是为孝思天主。我们看呢，这里面这个德行呢，也把它叫做德性啊，性质的性，那么叫这两个词都可以，德行和德性。那么这个德行呢，这个定义呢，其实是很难下的。但是呢，这里面所引用的腓立伯人书当中所提到的这些呢，一定啊都属于德行的行列。我们按照天主教教理啊，这里面所给的定义呢，那么德行呢是一种习惯性的坚决行善的这个倾向，使人更容易的综合感性和精神的力量，以能够投向善和选择善。那么旧约圣经当中啊，对德行提到的不多，到了新约里面的这个书函的部分哈，才有了较多的提到这个德行的这个使用的机会。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样的特点，就是即便是使用这类的词汇时呢，那么其背后啊也是深深的受到了希腊文化跟犹太教的影响。那么作者呢普遍的都在强调呢圣神的感动，而不是人的努力。信德和爱德是所有德行的根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在今天呢在讲这个，我们下来会首先介绍这个人的德性的时候呢，他强调呢人的努力的这个部分，就是本性的德性。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德性的这个简单的历史，对我们理解德性的概念呢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希腊哲学家呢，这些哲学家们呢是研究德行的第一批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呢都以德性的这个学说及强调德性在道德生活中的这个必要性呢而著称。他们的研究对西方的道德思想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而德性呢是人性的终极目标。那德性不是自发的，而是借着后天的努力并借着习惯来逐步趋向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教会内呢，这个奥斯定啊对各种德行啊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这个一致性和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呢所做的一些说明是最有名的。他接受了这个希腊人四书德的这个说法，就是智、义、勇、节，但是呢却把基督徒当中的这个信、望、爱，特别是爱德看成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他来说，只有爱能够给所有的德性呢赋予生命，并联合其他的德性。所以真正的德性呢，不只是在于道德的行为，更在于行为背后的正确意向和目的，而只有爱德才是真正的目的。那么稍后呢，就是士林学派哈，到了中世纪的那个思想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对习惯和德行关系说法的影响，那么把德性呢分为自然的德性，即智、义、勇、节，和超性的德性，也就是信、望、爱三超德。那么圣多马斯呢，进而呢分析并综合了基督宗教呢和非基督宗教的这个德性观，而主张呢超自然的这个德性呢是来自天主的恩典，能够使自然的德性呢臻于完美，并具备超自然德性的这个特征，并把它们整合在就是具体的一个人的超性的生活当中。因此呢，就同为习惯的观点来看，自然与超自然的德性呢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差异就在于它们属于不同的种类的善，两者所获得的功德也不同，所能够达到的完美的程度也不同。我们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呢，其实呢后来是继承了奥斯定跟多马斯的这个综合的说法，把德性的划分为呢就是自然的和自然的，就是这个是四书德和超性的这个德性这两大类。此外呢，他们还提出了末世观的这个德性，比如感恩、谦卑、警醒、宁静、喜乐等啊，这些呢是被称为是末世观的德性，这些都是圣神赐给信徒们的这个德性。那么很显然呢，我们这本天主教的教理呢就是接受了这个综合性的这个观点， 我们会在稍后啊会看到呢关于介绍这个四书德跟三抄德的这个详细的内容。那么这个区分呢其实非常清晰，也很简单啊，就是一部分呢是这个人性的德性，一部分呢是抄性的德性。人性的德性呢也被叫做本性的这个德性。所以呢今天这一讲里面就包括其中的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人性的德性。我们主要是看这一讲是看第一个部分人性的德性。1804号。人性的德性乃属理智和意志的坚决的态度，稳定的倾向，习惯性的完美。德性依照理性和信德规范我们的行为，管理我们的情欲，引导我们的举止。德行使我们容易地、自制地、愉快地度一个美好的道德生活。有德行的人就是自由地实践善的人。伦理的德性呢是以人力取得的，而伦理的德性呢是道德良好行为的果实和种子。伦理的德性呢支配人的所有能力，为与天主的爱共荣。第一类德性呢就被称为是人性的德性啊，也是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自然的德性，就是本性的德性，与第二类超性的这个德性相对应。那么这一类的德性呢它包括的内容啊实际上是很广的。那么基本上它是包括呢有关人一切的这个伦理行为善行，合乎人性的及神律修养的这个德能。那就是说它可以有很详细的一个划分。而人性的德性呢使人的能力呢借着努力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朝向善，因为因着理性和信德来规范我们的行为，管理我们的情欲，引导我们的举止，最后呢容易呢与天主的爱共荣。我们看这个四书德的分辨。1805号，有四个德性扮演着枢纽的角色，因此呢被称为书德。那么其他的一切德性环绕着这四个书德而组合在一起。四书德就是智德、义德、勇德和节德。你爱慕正义吗？应知道德行是智慧工作的效果，因为它教训人节制、明智、公义和勇敢。智慧篇8章7节。这四个书德在别的名称之下，在圣经许多章节中备受赞扬。那么在人性的德性中啊，其实啊有很多种，但是呢有四个德性呢扮演着枢纽的角色，所以呢称为四书德。因为其他的德性啊都是以这四个德性为核心而存在的。那么这也是希腊哲学在研究德性的时候的一个典型的分法。教会呢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这个分法。这个名字呢大概为不少教友看起来或者是听起来都挺奇怪的哈，为什么叫书德哈？这个枢是枢纽的这个意思，那枢纽呢有管辖、集中、交汇的这样一个含义啊，所以呢是以这四个书德呢来总括呢所有的伦理的这个德性，也就是这个人性的这个德性。我国呢如果是按照传统的这个伦理学的分法呢就会不同了，比如说这个韩景涛主教呢在他所出版的这个要理当中啊就采用了中国的传统的分法，但可惜是呢这个分法呢流传的并不是很广泛，但最广泛的还是这个四书德。那么四书德就分别就是智德、义德、勇德和节德，在旧约的晚期作品当中有提到这些德行的。那我想呢不少教友都能理会到啊，因为在旧约的晚期的作品当中，尤其是智慧文学当中啊，他们是以希腊语写成的，因为语言的关系呢它背后呢所承载的这个文化跟希腊文化的这个关系呢就更为接近，为此啊希腊文化背景之下的一些内容啊也就跟着进来了。我们看1806，智德是支配理性之实践的德性，使他在任何环境中辨别什么是我们的真善，并拣选适当的方法使之实现。明智的人步步谨慎，箴言14章15节，你们应该慎重，应该醒悟祈祷，伯多禄前书4章7节。圣多马斯随从亚里斯多德写道，智德是行为的政治规则，智德不和胆小或害怕、口是心非或虚伪相混，智德被称为诸德的舵手，智德导引别的德行，为之引出规则和标准，智德直接引导良心的判断，明智的人依照所做的判断决定和处理他的言行举止。依着智德，我们在个别的场合里无误地运用伦理的原则，并在辨别当行的善和当避的恶时克服迟疑不决。我们看呢，智德呢是四书德之首，它总是排在第一位，它支配理性实践的德行。那么智德的原意呢是谨慎，那么根本上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洞察力， 那具备智德的人呢，他不会问呢原则上正确的行为是什么，他只会问呢在某种情况下正确的行为是什么。因此呢，智者呢使人审慎地分析情况，并接受别人的忠告，然后呢根据这种分析和忠告呢做判断和决定。智德呢一般呢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就是他认识道德的原则，经验这种认识呢并从中呢受益的这个能力，他学习别人的能力，理性推断的能力，还有创造力的眼光，了解呢并衡量情况的能力，事先看出阻碍并设法克服阻碍的能力，以及呢根据上述的能力呢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那么具备智德呢与圣神的指引呢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作为一个教友，就必须随时呢向圣神打开自己，并接受圣神特别的激励。但是圣神的激励呢并非绝对的清晰，所以呢要明辨圣神的激励呢并不容易。因为呢第一，圣神是看不见的，它也是超越的。第二，人都有把自己的那个偏好呢合理化的倾向，只偏重于有利于自己的先见，而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先见的这个因素。那么这个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啊。第三，许多事情呢往往是错综复杂的，而不是立即就可以解决的。我们看这个1807，义德。义德是伦理的德行，在于依循恒久和坚定的意愿，给予天主和近人所应得到的。对天主，义德又称为谦敬的德性；对人，义德使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奠定在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因而促进人类之间的平等和公义。有义德的人经常在圣经中被提及，他们思念正直，习以为常，对待近人公正不偏，不可袒护穷人，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只依正义审判你的同胞。列未记19:15，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哥林多前书4:1。义德呢跟圣经呢特别有关，它与圣经当中的这个公义和盟约的观念呢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所谓的这个义人，便是呢遵守契约的这个要求，并忠实于契约的这个人，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典型的观点。那么天主呢是公义的，因为他救赎了以色列人。那么对天主而言，义德就是谦敬的德性，以合适的态度呢来敬拜天主。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里啊，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义德呢，它第一层意思是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跟天主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公义呢所关心的是权利和义务。我们用这个现代的观点来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哈。那么我有尊重你身体的完整义务，而这个义务呢是来自你有过完整生活的权利。因此呢权利呢是从事各种事情的一种力量。这些事情呢是作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人在达成必要的目标时所必须完成的。权利呢是一个人为了达到他必须负责任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而对其他的人或社会所做的这个道德的要求。这样看来呢，权力呢乃是从义务而来。在那个教宗若望23世的这个《和平于世》1963年发布的，在这个通谕当中啊，他列出了人呢所有的这些主要的权利，其中包括呢生命及生活的权利，尊重人格啊，就是不分性别、种族、宗教和国籍的权利，自由追求及表达真理的权利，获得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重要资讯的权利，受基本教育的权利，自由崇拜的权利，选择自己国家的权利，获得待遇优厚的职业以及舒适工作环境和合理酬金的权利，保有私人财产的权利，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自由迁徙，包括移民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及促进公共利益的权利。然而呢，那个权利呢也是有等级之分的，那么权利呢也往往呢受到其他人权利的制约，当权力互相冲突的时候，那么智德呢便发挥它的影响力了。那么只有在社会的环境中，个人呢才可能完全的成长，因为人在根本上讲呢是社会性的。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啊，我们后面呢还会有相关的内容来介绍。因此呢，社会公义呢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而社会机构形态中的这个公义呢，其制度和结构的方向，如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制度啊，都包括在内。 都可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所影响。那么义德呢，通常会分成了以下四类。第一类呢叫做交换的这个义德，也叫交换正义啊，这个义德和正义哈、在这里是可以互用的。那么交换正义这个好理解哈、这里是指人和人之间牵扯到权利和义务的时候所必须履行的一些契约上的这个义务。比如说在借贷关系当中，你借钱的人就有按照约定偿还欠款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这个就是交换正义。那你去买一斤白菜，你按现在的价格两块多钱一斤的这个白菜，人家给你一斤白菜，你就要给他两块多钱，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交换正义，这个是好理解的。第二类呢就叫分配正义，这是指政府对国民的义务，即政府有义务呢规范社会生活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如政府呢应该这个公平课税，就是他向百姓征收税款的时候应该公平，同时呢他也能够公平的把国家的福利呢分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第三呢是法律正义，法律正义呢这是指国民呢对政府或者是社会应尽的义务。我们记得二和三呢它俩正好是相反的，国家对个人，个人对国家，法律正义呢说的是呢个人对国家。那么个人对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这个义务呢就是纳税的这个义务，就是国民呢有纳税的这个义务。这些观念呢事实上呢也是需要教育和培养的。那我自己那个亲身经历哈、关于这一点哈、就是个人对国家这个义务哈、我有一次跟一个美国的一个教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纳税的这个事情。那我字里行间就听到哈、就他的观点哈、他是一位白人，他的观点就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去积极的想办法去避税，不给国家纳税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就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你同样的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好似是在说如果谁有办法去逃税的话呢，被看成是有本事或者是精明的这样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上呢，从这儿看啊，从这个观点上去看是错误的。因为你想啊，税收啊通常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那么如果大家都这么去做的时候，国家用什么样的这个资源来向这个国民去做分配呢？它没有了。所以呢，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那么第四个呢是叫做社会正义，那么这个是指的所有的这个人呢或者是团体将福音呢实行于社会机构或者是行政措施当中的义务。因为这些机构和行政措施呢都是所有的人际关系所依赖的，如个人或团体呢必须要参与有必要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改革，这叫社会正义。这四种正义，就我们提到这一二三四号交换正义啊、分配正义、还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这四种正义呢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呢其实是很密切，并且他们能够彼此制衡。我们看1808，永德。永德是伦理的德性，它确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事有恒心。永德坚定人的主意，在伦理生活中啊力拒诱惑，克服困难。永德使人能够克服恐惧，视死如归，冒险犯难，感受迫害。永德能够使人为了维护正义的事甘愿放弃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上主是我的永力与歌咏，圣咏118篇14节。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欲望福音16章33节。如果我们说呢，节德呢它可以平衡人的欲望，永德呢它则可以缓和暴躁的这个倾向。所以永德呢一方面呢使人克服恐惧感，另外一方面呢也使人呢抑制无节制的胆识和鲁莽。那所以呢它正好是在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永德使人能够以平静的心呢面对一些严重的挑战，如死亡或者是重大疾病。我们身边都会有见到这样的例子，重大疾病啊会把一个人意志击垮，也给人力量忍受因正当原因而引起的苦难。这就是坚毅之德，它使人能够克服本能上的恐惧，以达到至善的境地。因此呢，永德既有积极面是也有消极面。积极面呢是指为了天主的国而采取勇敢的行为，消极面呢则是为了天主的国的缘故而忍受痛苦苦难甚至是死亡。那知命者就最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了。但即使忍耐呢也不一定是消极的，比如说那个甘地啊，印度圣雄甘地，还有那个马丁路德金牧师，这是美国的一位著名人物啊。这个不是那个新教的那个改革者哈、马丁路德，这个叫马丁路德金，他是一个牧师。他和这个甘地呢，他们一直主张的非暴力的抵抗，也是抵抗的一种。 那么这种抵抗呢，它其实需要更多的勇气和信心，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成功的啊。在圣经里面，勇气和力量是分不开的，这个不难理解啊。那如果你没有内在的力量的话，你那个勇气是从何而来的呢？所以先知们显然呢是特别有勇气的人，但是呢，真正的勇气和力量呢都是来自上主。这类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其实很多。在新约当中，圣保禄呢他极力推崇啊这些勇气。初期教会呢把耶稣视为是勇德的典范。希伯来人书里面有说明，第十二章。希伯来人书第十一章这个全章的内容呢都是在歌颂基督徒的信心和勇气。而殉道者呢就是都是跟随耶稣的榜样，例如圣斯德旺及其他的这个殉道者。在末世录当中呢有所提及。那么智德和义德都先于勇德，智义勇节嘛，啊，因为呢只有谨慎的人才有真勇，所以勇德呢能够预先对一个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估而不妨碍公义。勇德是介于鲁莽和懦弱两个极端之间，我们知道哈，它其实是一个中庸之道啊，它是介于鲁莽和懦弱，你鲁莽也不行，懦弱也不行，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恰恰是勇德。而没有勇德的人呢就不可能成长啊，因为这种人他缺少了忍受人生冲击的这个能力。那么最后呢，害怕呢不能够取悦他人也是缺乏勇德的一个表现。还有面对不公义的时候静默不语的人，不惜牺牲一切来规避冲突的人，和逃避人生风波的人，凡事呢只想照自己的意愿而行的人，都是缺乏勇德的这个表现。那其中啊有一点，就是面对不公义的这个时候保持这个静默的这个人，这种人可能在我们中国其实很多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呢，就在这个哈尔滨呢，我带两个美国的这个教友一块儿坐那个高铁，就是我们进站排队的这个时候，那这位教友就在我身后站着，哎，前面突然就出来一个人就要插队，他要先进这个检票这个闸口，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后面这个教友马上就站出来，这个美国这个教友就站出来进行阻止。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个不能插队。哎，所以那个人就虽然他很尴尬，但他还必须，为什么？因为他做的不对，所以他马上就撤回来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去管这种事情，以静默的方式呢来对待。那其实呢他整体的这个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大家对这些不公义的这些事情呢都默认了，或者说至少是沉默不语的时候，那其实恶呀其实是在不断的在泛滥啊，是不断在泛滥。那么这一点不一样啊，在美国如果一个邻居看见另外一个邻居打小孩的时候，那大概十有八九啊他会报警，其实跟他没关系，但是他也会报警的，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我们看1809号，节德，节德是伦理的德性，它调节感性乐趣的吸引，并使人在运用事物的时候保持平衡。那么节德呢确保意志对本能的这个自主能力，使人的欲望维持在合乎正理的范围之内。有节德的人调节情欲，以善作为取向，并保持着一种健全的审慎态度，不要顺从你的偏情和你的能力去满足你心中的欲望。德训篇5:2，在旧约中节德常受到赞扬，不要顺从你的欲情，要抑制你的欲望。德训篇18:30，在新约中节德称为节制或有限度，我们应当有节地公正地虔诚地在今世生活。地多书2:12，人若欲善生，自当全心全灵全力去爱至善的天主。人借着节德为主保持完整的爱，借着勇德不为任何不幸所动摇，只服从唯一的主，这就是义德。清醒辨别一切事物，以免受诡诈及谎言的侵害，就是智德。那么节德呢就是节制欲望的德性。那么人性的特色之一啊，是在于传统的神学上所谓的这个欲望的本能。这个欲望呢，就是因为既然是本能啊，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意即呢人类啊借着饮食或性欲以达到善的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欲望。中国古人也说食色性也嘛，哈，这性就指的是本性啊。那么促使人平衡这些欲望，而不影响人过应有的对生活的这个基本需求，平衡这些欲望的这个力量，其实呢就是什么，就是节制。所以这是一个平衡的力。那么节制之德呢很早以来就受到了哲学家们的注意。 那么古希腊哲人呢，他们就视这个节制呢是一种保健的方法。斯多亚学派则认为呢，人类的欲望呢必须经由理智加以严谨的控制。那么中国的这个古人哈，也采用类似的这个方法。圣托马斯呢，他主张节制呢不是压制情欲，而只是节制情欲，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呢，对教会今天呢在解释相关道理的时候呢，仍然呢具有很重要的这个指导意义。它不是压制，而是节制，这样有利于人的成长。因此呢，节德不是消极，而是积极的德行。那么节德呢，可以把饮食和性欲方面的快乐呢人性化。那么这里这个人性化呢，就是合理化。托马斯呢进一步指出节德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个就是叫谨戒，就是把对食物及其他的这个嗜欲，比如说如吸烟，这个人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叫谨戒。第二类呢叫戒酒，把饮酒的欲望呢人性化，这样的一个做法。第三呢是叫贞洁，把性欲人性化，以合于生命的需要，就是合乎生命的需要。这些欲望呢能够获得适当的满足时，就能够有助于个人和全人类的延续，而无节制的欲望呢将给人类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所以呢，这个观点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哈，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压制，而是节制。就像这个这里面所提到这个性欲一样，它为人类的这个繁衍呢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也不能乱。当它乱的时候，这个欲望不受控制的这个时候，它也自然带来祸害无穷。此种借着节德来缓和情欲的这个做法呢，跟基督宗教的这个禁欲主义呢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多说几句哈，我们如何分辨自己的这个禁欲的这个做法是否是合乎或者是歪曲了基督的教训呢？我们思考下面几个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第一，这个禁欲的做法是在表现接纳自我，还仅是在勉强自己？那么禁欲的做法是否更能够服务别人，并更能够为基督做见证，或者只是呢把欲望视为下贱而不应为基督徒所享受的这个情欲？二，禁欲呢是以服务别人为目的，或者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法？这里面可能特别关系到特别是人际关系或者是夫妻亲密关系的这个责任。第三，这个禁欲是否更能够表现爱心和创造性的作为，或只是因为不能够合群，心胸狭窄，难以跟人相处的缘故？明白了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容易区分这个禁欲呢到底是真是假了。我们看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德性与恩宠1810号，人的德行呢是通过教育、自主的行为和努力不懈的恒心而逐渐修成的，因天主的恩宠而得到净化和提升。在天主的助佑下，德行锻炼性格，使人易于行善。有德行的人是实践德性为一件乐事。人性德行是透过教育和人自身的努力而修成的，因天主的恩宠的推动而得到净化跟提升。德行呢对性格有提升的作用，使人更愿意行善，更容易行善，并且呢将行善呢看作是一件高兴的事。我们看这个1811，为罪恶所伤害的人保持道德的平衡不是一件易事。基督的救恩呢赐给我们为恒心追求德行必要的恩宠，每个人应时常祈求这光明和永义的恩宠，领受圣事，并与圣神合作，随从他的召唤，热爱美善，戒避邪恶。那我们知道呢，因着罪恶的伤害呢，人想在自己内啊保持着平衡啊，其实已经变得不容易了。但是呢，基督的恩宠啊，一向是呢对人大加扶持。为此呢，在人性德性的基础上啊，就是我们上面所讲到的这个人性德性的这个智义、永洁、四书德，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都该善为利用啊，能够获得救恩的各种方法。同时呢，也接受圣神的引导，度一个相称的生活。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